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在纽约出席第71届联合国大会，这是李克强首次出席联大会议。官媒新华社说，李克强将全面阐述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发出合力营造和平稳定全球家园的中国倡议。西方媒体认为呢，这是中国政府在20国集团杭州峰会上把自己塑造成世界领袖努力的一个继续。那么在对待难民、叙利亚等问题更明确地表达中国立场的同时，北京是不是会采取实际行动来接纳难民或者直接介入叙利亚冲突？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是不是会支持联合国对平壤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而北京提出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将会得到国际社会多大的支持和回应呢？好，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一位嘉宾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这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你好。
好，另一位坐在我身旁的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
好，欢迎您，欢迎二位呢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呢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进行现场讨论。中国总理李克强他出席联大，这是中国领导人呢继20国集团峰会之后再一次在国际舞台上高调亮相。那么外界评论说中国争当世界领袖的意图相当明显。我们首先呢请韩博士来回答这个问题。韩博士，您怎么看这次李克强出席联大，他有哪些热点值得我们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他出席之前呢，中国官方媒体已经打这个造势造得很厉害，就是这个亮点那个亮点。但作为我们海外观察人士来看呢，我觉得首先呢，李克强他本身英文造诣很高，他夫妇两个人都是英文造诣很高，那么美国的这西方的政治啊、经济啊和法律制度啊都很熟悉。那么就是比较希望看到他个人在这个所谓的外交奥斯卡这个场合怎么样展现个人的魅力。他是像这个传统的中共这个官员那样呆板，那样照本宣科呢，还是能够像他的前任那样跳出这个原来那个框来展现自己个人的魅力，展现自己不同于这个一些个官方说法的这样的，这是我觉得我们观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热点。另外呢，我觉得就是从他前面几天来表现来看呢，因为他参加了，他主持了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议程的这个会议座谈，同时呢也出席讲话，这个在难民高峰会上讲话。总来看呢，没有什么惊人的表现，但是呢也没有什么这个失误，就说是很平稳的。就是总的来说，我们应该给他要打分的话，给他一个 B， 应该给他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热点可能是在联大的一般辩论上的这个发言，
就是今天下午，
大概就是说他到底提出什么样的一个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是否就是像习近平在这个中共95周年的这个庆祝大会上讲的这个讲话谈到的，向人类提供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就是政治制度，是中有特色的中国的这个道路，还是真正的帮助世界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一个繁荣的这样的一个积极举措，这是我觉得我们应当要关心注意的。前面他已经谈了很多，但是呢，这次重头戏可能在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
那我们拭目以待。今天下午李克强动身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中国官媒就已经高调地推出了所谓中国倡议或者中国方案。那么据信呢，今天稍后我们刚才谈到李克强在联大发言的时候会阐述这些观点。那么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中国倡议或者中国的方案好吗？夏明教授。
对，我觉得目前呢，李克强呢，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出席联大的这个会议了。
嗯。
那么，首先作为一个总理，那么任职三年，第一次出席联大会议，这本身就显得非常奇怪。
嗯。
因为这里边一直呢都只有习近平在主导，那么习近平一直在出席。当然，我们知道在G20会议上，习近平出了大丑以后，我相信呢，习近平呢，那么也没有这种心境呢，再出来继续表演了，因为我想他呢也应该回家去补补课了。那么所以在多大的程度上第一，那么习近平那个没有来出席联大，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显示中国政治的内部的这个不稳，那个制度的这个没有那个制度性。然后还有就是多大的程度上那个李克强，那么他是来那个顶着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困难来上的。因为第一，中国经济在滑坡；第二，去年的那个这个时候，那么习近平在华盛顿和纽约都遭遇了强大的这个抗议，那么也拦了他的车。那么今年呢，李克强也同样有这样的遭遇。所以我觉得呢，即使李克强有任何所谓的提供中国方案，要么他照着习近平的口径呢继续走下去，但是中国的经济呢已经给中国了政府呢没有多少弹药了，也没有多少底气了。那么另外呢，如果那个李克强表现得越好，包括他越展现个人魅力的话呢，那么其实对习近平的威胁也就越大，他们两个的分歧呢相反的会进一步加深。另外就是说如果就是李克强再提出新的一些想法，或者有某些就是具有独特性的地方，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李克强回到北京以后呢，那么会受到那个接受等等，那么也是我就会显示的中共内部呢那么许多的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来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您好。首先我想说，不管李克强所推行的所谓这个中国的这种形象还是什么东西，它的实质核心就是所谓在红色政权的统治之下，国家的经济能够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发展方式，而非所谓资本主义那种发展方式。它的核心还是要强调这个，不管它今天有什么样的利好的政策颁布出来，去救济所谓的这个世界经济，它最后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包藏祸心，一定会露出所谓的政治本色。你包括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中国的经济在民间有种说法，这个习大大上台之后给全国人民只有一个梦，名曰中国梦。所以在习近平任内，包括现在你看，包括武汉钢铁厂四万人的一个钢铁厂，新疆的八一钢铁厂，3.9万人的钢铁厂，全部就是硬性的淘汰，让这个员工下岗回家，这些强制性的这种所谓改变中国的这种经济方案，他如果说要真的对世界上有一种好的推行的话，那他应该先在国内采取，而不是急着向国外去推广，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河北王先生。另外一位，山东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那个主持人好，先你好。这个我觉得不要听这个中国人中国这个代表怎么说，这个东西它非常具有欺骗性。我们要回头看一看中国是怎么样做的。你看，从中国支持萨达姆、卡扎菲，然后现在阿萨德和金正恩，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支持这种非民主的所谓政治强人，其实都是一些独裁者。然后未来世界如果要是说未来世界主要冲突，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价值观不同的两大阵营，一个是说美国代表，一个是美国代表的这个支持普世价值、以民主为政治基础的这个叫什么？我给起个名叫民主阵营。另一个就是这个以中国为代表的，就是中国一直支柱的，就是这种支持强权、就是强权镇压自己百姓、以军事实力为执政基础的这个叫什么反民主阵营？这是我暂时起的。然后那个中国虽然说在现在啊，可能是成为了一个世界领袖哈。因为它的影响力在这儿，但是这个却不是什么有益于世界人民的这个角色，而是说是一个独裁者联盟的一个盟主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成为世界领袖没有什么意义。
好，
谢谢。
好的，山东的邹先生，刚才我们两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他分别呢从经济和政治这个角度谈了，就是说中国重要的不是怎么说，而是怎么做的问题。那么夏明先生，首先我想请您回应一下这两位来宾两位听众和观众的这个看法好吗？
对，首先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的言辞呢跟他的行动呢确实有巨大的差异。那么尤其呢，中国的言辞呢在国际言论上呢，那么当然是显得是非常的美。 因为中国了，他那个针对世界的那个各种问题了，他其实没有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会去搅局。他搅局的办法是什么？搅局的办法他就会提出比那个就是现在可行的那个方案呢，看起来听起来更美好的方案，但是呢他其实没有可行性。那么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把那个现成的可行的方案呢给抵制掉。
嗯，
那么我们看几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这次李克强那么他参加的这个移民会议，那么第一就是很简单，那么全球的移民，那么中国有没有解决任何一个移民，有没有接纳任何一个移民，那么是中国根本就没有做的。那么中国现在国内对那个其他国家的这种种族歧视，包括对非洲黑人的种族歧视，那么包括对美国黑人总统的这种歧视性的这种称谓等等，那么中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国内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失去土地失去家园的强制搬迁的这些移民，那么包括这些上访人群呢，其实他们就是移民。那么这些人如果没有李克强所说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那你怎么可能对其他的人，那么对就是远离中国的人更有那个人道关怀。
嗯，
第三，比如说像我们这些政治那个就是活跃人士，那么我们也是中国的政治那个就是难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呢永远呢被就是禁止回到我们的家乡去看我们的父母。那么所以呢，我说起来这个就很激动。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政治难民。那么中国到底是怎么样那个迫害我们这些所有人的？所以说，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让他呢就显得非常的虚伪。
嗯。
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就是其实呢他在揭示他自己违反那个世界关于对难民的保护的诸多的条例。
好的，那么韩先生。
我就想补充一下这个中国方案，所谓中国方案，因为中国过去呢一直没有这个把所谓中国模式啊，他没有正式的提出来，但是呢很多次提出了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实际上就是跟中国模式是一样的，那么就是政治上的集权，通过这个坚持所谓四个基本原则，坚持一党专制，但在经济上呢它又是一方面呢是双轨制，就是实行所谓的双轨制，一方面呢市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呢由国家来干预垄断核心的这个行业，同时呢进行这个宏观调控。他认为这样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能够那个把这种这个模式呢引进向全世界推广。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中国争霸世界的一个大的这个战略。我觉得这样可能就像以前和平谈的，就是这是中国病毒，那么可能会给世界的这个经济啊、政治啊、社会啊都带上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的，刚才呢这个夏明教授呢谈到了移民和难民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如何应对难民问题呢，是今年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主要话题。中国这一次呢也拿出了1亿美元给联合国难民基金。那么两位专家如何评价中国在对国际难民问题的这个贡献？我们来请韩博士先来谈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在很多提法上都是很不错的。这次这个李克强总理提了很多，刚才人文关怀啊，这个人道的底线啊。但是呢，刚才这个夏教授其实谈到很多，就是说一个你中国自己是制造难民的这个来源国，藏人。这个新疆人，维吾尔族人，在这个包括自己汉人的这个政治难民，都是同样的问题。那么传统上呢，中国呢没有接纳过非本民族的这个难民，从来没有。过去呢，这个印尼，这个接纳的是华人华侨，越南也是安置华侨，朝鲜那边也是安置华侨，所以中国不太可能从中东把穆斯林难民接纳到中国，这个他们可能认为是一个安全隐患。那么与其那样，还不如就这个花钱消灾。
花钱消灾。
但是呢，这个钱呢不是什么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言行一致。最后的他提出了三个举措，在难民问题上，一个呢就是1亿美金的支持，同时在这个和平基金，联合国中国与联合国和平基金上面呢，把更多的资金拨过来，作为这个难民这方面的服务，同时呢跟国际机构加强合作，找到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呢，我觉得从实质上的这个东西呢还是不够，就说你能不能真正像西方国家那样承诺接纳这些难民到你的国家来，这个恐怕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1亿美元，
对，
1亿美元的这个贡献怎么样？您评价一下。
对，1亿美元，我觉得呢，对联合国来说有这个贡献呢，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国呢，他在用1亿美元呢，掩盖他的虚伪，掩盖他的残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看，就是所谓的脱北者，那么北韩的那么这些难民呢，其实在逃离就是金正恩的这个残暴统治下带来的这种饥饿死亡。 那么他们有的呢就跨过那个就是鸭绿江浦江了，那么进到中国。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有许多脱北者这些都把他们的回忆录都发表了，那么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朴延美，他的就是为了活着，那么在里边呢他们就描述了他们逃到中国以后那么遭受的各种那个就是悲惨的就是境遇，那么当然中国政府对他们呢进行各种打压逮捕，然后把他们给遣返给北朝鲜合作，而北朝鲜是把他们呢用铁丝嘛那个牵成一串了，然后带回去，甚至呢一回去了就可以把他们进行枪决。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脱北者他们的一个命运呢非常悲惨，那么在中国遭到人贩子的各种贩卖然后强奸。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就说中国如果真正的要在国际上显示他自己的任何一点责任的话，那我觉得首先就把自己家门口的事情呢稍微给那个做得好一点，那么让就是所有的难民呢能够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呢还有一点点人性，还没有突破人道的底线。
好的，现在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您好。我先说那个山东赵先生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说中国是这个恐怖主义的一个联盟的话，那么美两伊时间两伊拉克两伊战争时的萨达姆，美国不和萨达姆也是一个联盟吗？还有阿富汗时的本拉丹，本拉丹不也是这个本拉丹不也是这个
好，
这个美国的联盟嘛。还有我请教那个夏明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说中国制造了一些恐怖，制造了一些难民，但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制造了多少难民呢？美国又怎么解决了呢？美国如果把萨达姆逮捕了，但是这些IS 组织美国怎么又不出兵？
好的，天津的刘先生，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问题。下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河北刘先生抓紧时间。
我听到了。刚才咱们这两位嘉宾呢还是主持人就说到这难民问题。咱为什么不说说这个难民的根源是怎么回事，怎么出来的这个难民，对不对？还不就是美国打掉了萨达姆，消灭了卡扎菲，搞垮了阿萨德，建立了民主自由的伊斯兰国，阿拉伯的大部分人民的呢居家世界各地旅游啊，他不就这么回事吗？为什么你们不说是这美国干的这些事儿？
好的，河北的刘先生，现在我请首先我请夏明教授来回应一下两位嘉宾的看法。夏教授，
对，当你把一个国家变成一座坟墓的时候了，那么所有的人都躺在那儿，当然就不会有就是你所说的什么难民了，对。那么但是呢，就是说，美国呢对萨达姆对就是卡扎菲这些打击呢，那么对这些支持的话呢，那么一方面是适应了就是中东很多国家他们的这些要求，因为他们有抗议，他们有就是起义，所以他们呢就是要推翻这个就是专制政府。另一方面呢，那么其实很多的难民的那个产生，包括叙利亚。那么叙利亚现在难民的之所以无法解决，那么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中国跟俄国在联合国上一再的否决各种解决难民的方案。那么我刚才说的中国政府他要否决这种解决方案，他往往是拿出一个想起来看起来听起来更美好的方案来否定这个现实的方案。所以呢我就觉得什么呢，其实中国政府在许多的事情上，包括在国际那个外交上呢，基本上也都是好话说尽，那么其实呢坏事呢其实也做绝。那么所以我觉得就说世界的难民呢，那么当然你看到现在西方国家是最大的就是这个解决的国家，那么他们呢接纳难民最多的，但是中国怎么表现的？中国一方面说你们造成难民问题你们应该承担，因此我们有责任，另一方面当这些国家解决难民遇到危机以后马上就说你们自食其果。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中国这种虚伪性呢就是表现在这种地方。另外呢中国呢对各种信息呢各种就是美国的这个诋毁和妖魔化了，那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中国了不可能成为世界领导国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就是全世界的西方国家它在资源上在创造力上在人类文化的这些领导地位上了，那么其实跟中国的差距很大，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领袖，也就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威胁罢了。
韩先生，
我就想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个刚才两位这个观众提的那个意见呢，也有一定的道理。
嗯，
比如说这个美国在这个两伊战争里头，在这个伊拉克这个战争里头呢，没有犯了一系列的这个错误，那么导致呢很多这个难民，有伊斯兰国的这个兴起。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呢，也没有就是奥巴马政府啊一直是犹豫不决，失去了很多的这个很好的机会，这个让这个难民问题在这个发生之前就消失的那么一个做法。那我觉得这个都是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些错误，已经在极力纠正这样错误。最近美国和俄国达成这个协议，就是纠正以前的错误，尽量的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民问题。
嗯，好的，谢谢您的补充。那么山东的孔先生，山东孔先生，请您发表看法。山东的孔先生，请讲。
我是这样看的。
嗯，
喂，
请讲。
听到吗？
听得到。您就抓紧时间讲。
哎，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啊，李总理讲什么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中国就是中共，是吧？中共现在担心的问题什么呢？他什么时候向苏共那样解散？其他的问题我认为他说什么也好，不是说他自己不信，别人也不信，全世界这个有大脑的人除了猪之外都不信。
好的，谢谢你。谢谢山东的孔先生。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讲。
喂，你好。
请讲。
我想说一下，我说中国号称现在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认为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最基本原理，就是它的经济基础在经济上它是和世界接轨，搞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它是坚决不在西方那个接轨的，它是还坚持原来那个那套。这两个都互相矛盾，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矛盾。所以现在它搞的这些基本是有些资本主义最原始最黑暗那个，就是比较破坏环境，生产过剩，它这些现象都出现了。
好的，谢谢您，谢谢辽宁的张先生。啊，下一位是河北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我现在可以说了吗？
请讲，抓紧时间。
哎，好，我说这个第一点。就是中共的一贯特点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第二，同样的一层意思，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这个我根本就不用信。第三，我和你们提一点要求，这个美国国务卿不问中国人民需要什么帮助吗？你可以告诉他，你也可以告诉这个来宾，你们不单要用言论，你们给这个中国这个附近地区空投一些炸药类的东西。
好的，谢谢您。
老百姓增仓一些东西。
谢谢河北的孙先生，您要注意您的言论，小心恐怖嫌疑。好的，刚才呢，看来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就是非常关注这个移民和难民的这个国际移民难民的问题。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呢，说中国呢现在要承诺要向今年要向这个国际难民基金呢贡献1亿美元。刚才我们的专家们都在讨论过这个问题，说1亿美元呢是至少是好的，但是呢做的还不足。尽管这1亿美元不多，但是网上的中国网民呢，我们却看到是一片反对声。我们刚才听众观众们打来的电话呢，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们说中东难民潮呢，好像并不是中国制造的，那么为什么要中国买单和出资？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那么现在就是涉及到在联合国上了，那么中国了，他那个刚才讲到的想输出所谓的治理体系，那么中国认为了他可以比那个西方国家或者比美国呢，那么更具有解决世界问题的这个方案，所以呢，他这个出这个钱呢，其实就做某种姿态。那么另外呢，就说现在了，我们看到联合国其实是在陷于某种危机之中，因为联合国长期以来那个冷战以后了，人们认为了联合国呢终于有一个可以有那个就是合议那么决策然后一致行动的这个机会了， 但是事实证明呢，最近几年呢，因为中国跟俄国在安理会呢，基本上他们是联手，那么阻止了许多那个联合国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现在越来越被就是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呢，对联合国的作用呢，那么其实越来越没那么看重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当然非常那个担心呢，那么联合国的地位会丧失，因为中国毕竟在联合国它可以产生那个更大的地位。那么所以中国呢就在用联合国作为它的一个平台，一方面想联合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联合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它首先要反对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在联合国那个使用联合国作为工具呢，也是有选择性的。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说因为在那个联合国那个马上呢就要进行那个联合国秘书长的任期那个就是换届，那么而且联合国秘书长今天呢，那么跟就是朝鲜呢有紧密的这个关系，因为他本身就是韩国人。那么而有可能呢，他在未来的朝鲜的这个韩国的政治生命中呢，都会产生出一个更大的影响。那么所以呢，作为那个中国来说呢，那么联合国现在也是个平台，那么他来那个讨论那个朝鲜问题，那么核危机问题，那么来发生它的影响。但是呢，我们看到因为中国在联合国那个做的许多的事情呢，使得联合国越来越丧失它的那个威信和作用，因为它显得越来越无效了。
嗯，
所以我觉得呢，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政府了，那么其实在自食其果，因为只有联合国现在给中国提供最好的发挥作用的平台，那相反联合国呢被他搞得越来越无能。
好的，那么韩博士，您看呢这一亿美元在中国引起了网友的大量的这个争议，您怎么看这一亿美元？
我觉得作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当然应该要承担他的这个大国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中国又是这个安理会的这个常任理事国，所以在这个方面应该有更大的责任。一亿美元呢，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了，就是表示中国愿意在这方面跟这个美国啊，跟西方国家合作，愿意这个就联合国这个平台呢，来一起打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和平环境。
嗯，
这个我觉得恐怕也是他们的这个初衷。当然，我也认同夏教授谈的这个联合国呢，我过去在联合国工作过。
嗯，
联合国实际上很长时间都已经变成一个官僚机构，一个空谈的这样一个场所，所以真正能不能实施这个联合国的很多的这些个比较好的这些愿望，恐怕还是有待观察。
嗯，
我总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一亿美元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中国应该把自己的这个难民问题解决好，实质上的这个就是说，就像下周讲的，在这周边的叫脱北者，这个朝鲜的这些难民，那么中国自己的政治难民，藏人、维吾尔人，那你怎么把他们处理好？我觉得这个倒是展现中国有诚意来解决世界难民问题。
好的，刚才我们主要探讨了国际难民问题，下一个主要的问题呢是朝核问题。朝核问题是这一次联大讨论的另外一个主要话题，尤其是奥巴马总统昨天呢，他会晤了李克强的时候，这也是两人会谈的一个重点。看起来双方的意见呢并没有什么交集，也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啊。这方面我想请韩博士您先谈一谈您的观察。
对，我的观察是这次实际上在实质上好像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主要的一项成果。这个成果呢，就是我觉得一个呢，中方表示愿意与美国深化这个关系，在很多领域都深化这个关系，也同时呢，已经这个至少私下承诺要在联合国安理会与美国合作，保证这个加强这个所谓的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加强对朝鲜进行制裁，加大这个力度。这个呢，当然中方没有直接的讲，中方只是泛泛的谈一谈。但是美国的这个美国国这白宫的报道啊，官方的新闻发言稿子讲得很清楚，双方的领导人共同谴责了朝鲜这个核试验，我觉得。这在中国呢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可能从宣传的目的啊和从什么其他的一个角度没有提到，但是我觉得实质上呢还是有很多进展，就是尤其在这个朝核问题上很明显是有了进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注意到呢，就是双方在这个会谈中间都没有提到南海问题。
嗯，
这个南海问题照说是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在 G20 杭州 G20 会议的时候，中国实际上中共已经派出军舰在这个南海，还有在这个钓鱼台东海进行这个游弋啊，这些进行这个展示秀肌肉啊这些，但是呢这次都没有谈到，就绕开了这个，也可能他们已经达成一个协议，因为毕竟 这个人工造岛这个活动啊已经停止了，但未来会不会再重新启动这又很难讲。但我总的来看呢，我感觉到虽然是奥巴马是跛脚丫了，就是在最后时期要下来了，但是总的呢，我觉得美中双方都展现了要发展两国关系的这个意愿。
嗯，好的，那么夏明教授，您怎么看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个问题，中美之间啊比较有争议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对，其实呢，金正恩呢，当然就是中共呢想玩的一张牌了。
嗯。
那么其实那个作为习近平的那个他的想那个在世界那个所谓做领导做大国，然后呢要跟美国对抗，然后要就是输出中国的所谓价值观，然后治理体系等等。那么他其实就把金正恩呢作为一个就是尽管金正恩是个疯狗，但是他可以把他作为一个呢就是我豢养的疯狗了。那么他至少呢先不会咬我，那么他会给美国呢带来很多的麻烦。当然金正恩呢也不是傻瓜，那么他其实在装疯卖傻呢其实是一种很刻意的一种算计。那么他用这种很刻意的算计呢就在威胁这些周边的各个国家，然后呢从而呢得到自己的某些就是物质上的那个让步，那么同时呢给他空间了，他能够发展他的原子弹。那么所以在这种空间下呢，那么金正恩呢可以维持下去。
嗯，
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看就是说习近平呢那个他的这个一贯的这个对抗性的一个政策，现在那么所以李克强他现在到联大包括他昨天呢这就是潘基文呢那么在那个家里边呢那么共进那个晚餐呢，那么潘基文呢也都谈到这个朝核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清楚，中国从来没有给就是北朝鲜提供个就是核保护的这个承诺，因此北朝鲜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不仅来自于美国，其实也来自于中国。那么而美国呢对那个南朝鲜呢一方面就说支持无核化，那么所以在90年代也就撤出了就是它的核武器的部署，同时呢那么承诺就是那个导弹的保护体系，这样的话呢也不会就是让韩国人民呢遭到太大的这个威胁和敲诈。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国家中国跟美国在处理北韩跟南韩的问题上，你看到方针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呢真正在做实事，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在那个玩弄，而这个玩火呢我觉得真可能把就是朝鲜半岛呢推向灭顶之灾。
嗯，这个玩火呢实际上也有可能让中国自己惹上麻烦啊。比如我们有一位网友呢，现在他通过这个 YouTube 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嘉宾啊，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刘志啊，刘志这位网友呢他说我想问嘉宾，如果你把啊三胖逼得太紧，三胖金正恩了，你把金正恩逼得太紧呢，三胖又不敢去打美韩，那么他为了转嫁矛盾，他会不会对北京动手呢？那么韩博士，想请您回答。
我觉得这个像朝鲜对于中国不满，主要是认为中国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已经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就是中国在他们认为他背叛了这个朝鲜，就是在跟韩国建立外交关系，本来是要同时共同承认，美方承认朝鲜，中方呢承认这个韩国，那么达成一个这样平等的这个共同承认。那中国呢在抛弃了这个他过去的承诺，单独的跟韩国建立关系，这个是他们最不满的一个方面。那么美国呢，我觉得在美中各国啊对韩国对朝鲜这个问题啊基本上是有点束手无策。传统上来讲呢，就是这个每次这个朝鲜自己国内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在周边在边界上挑衅。因为过去呢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现这个他金正恩的爸爸的这个金正日金正日在台上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把中国很多华侨赶到了这边，我们这个国境这边。所以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因为他恨中国，可能恨中共可能比恨美国还要厉害。这样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李克强呢，他出席联大，这是中国领导人继20国杭州峰会之后，以世界领袖的这个姿态的又一次高调亮相。那么世界各国会不会接受啊中国倡议或者中国方案呢？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个中国的这个世界领袖的这样一个地位呢？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夏教授，首先我请您发表看法。
对，那么我曾经的那个有一个比喻，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呢，尤其是习近平呢，那么患上了就是爱丽丝的这个综合症。因为在爱丽丝那个漫游仙境里边呢， 爱丽丝她吃了一个蘑菇以后了，突然就膨胀起来了，
嗯，
所以她的底气了口气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她对那个就是女王了说话了也就越来越狠了。那么这就是习近平呢在那个过去了，嗯，在中国奇迹那个经历以后了，那么他的这个表现也就像他在墨西哥了，那么2009年呢，那么他的这种讲话的这个精神了。那么但是呢从2008年以后到现在，尤其是2010年以后了，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了一年比一年差，那么一个月比一个月差，那么一天呢其实比一天更差。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了，但是习近平呢他根本就不懂经济，那么他也不知道到底中国的人均收入是8000美元还是8000万美元，所以呢他呢还继续呢受着这个就是残存的这个魔性的这个那个支撑，那么他所以他讲话的口气呢还非常的大。那么其实现在呢全球的这个经济和政治格局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呢是在过去那个08金融风暴以后，过去7-8年间，那么全球的国际生产链条发生了急剧的摆动，那么基本上呢已经摆脱了中国，那么游移到其他国家去了。另外呢现在全球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呢意识到了中国刚才像韩亮和博士也讲，中国病毒、中国的威胁、中国对就是其他国家非正对等的这种渗透和破坏，那么已经引起了就是各国这个政要和思想库和学者的这个就是担忧。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的这个学术界了，那么首先讨论中国威胁、中国崩溃和中国就是那个危机的这个书呢和那个言论呢是越来越多，占了上风。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所谓中国的要成为世界领袖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中国梦。
嗯，好的，那么韩博士您的看法，中国一方面呢大力塑造他这个世界领袖的地位，那么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如何看待中国？
我想这个可能要分这个不同的国家来看待。那么从这个集权国家来讲，一些少数的这个集权国家呢，他希望呢这个觉得中国这个模式很好，我一方面我就执行这个专政，一党专政，一方面我在发展经济，那我又可以这个中饱私囊，
嗯，
那我又可以这个利用这个来为自己这个捞钱，这个模式实际上可能比较适合这样的国家。那发展中国家呢可能也觉得从希望能够从中国那边学到一些经验，
嗯，
尤其希望得到中国的这个投资，大规模的投资，然后呢不管这个自己的这个地方发展啊这个实际状况，那么就想这很快的这个在经常发展起来。但我想大部分的这个民主国家可能对中国模式啊实际上不感兴趣，
嗯，
因为你想他中国模式这个习近平过去谈的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首先说探索前进，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嗯，
走一步算一步，
嗯，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就是不管你白猫黑猫，
嗯，
逮着老鼠就是好猫，
嗯，
然后共同富裕呢实际上是让一小部分的权贵先富起来，
嗯，
那所走向世界，这个，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也是把他这个把这个世界圈紧，然后让自己能够扩张，经济上扩张。我觉得从这些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中国方案，我们来假设啊，如果在联合国这次召开这个联大会是135个国家首脑出席，如果说我们用中国方案来办杭州这个 G20 这个会议这个方式来进行的话，我想在美国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纽约的市民恐怕要武装起义推翻这个政权。
嗯，好的，那么
补充一下，
好，您补充一下，我们还有大概20秒钟的时间，请您请夏教授。嗯，
对，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所谓的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呢，其实不是总体对中国而言，那么其实它不是说对中国好坏的问题，它其实只是对这个党、对这个那个寡头和他们的这个政治精英的好的问题。
嗯，
其实对中国人民呢，现在越来越看出它是一种剥夺、掠夺性的模式。
嗯，好的，感谢啊两位嘉宾的讨论和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发表的看法。我们感谢纽约城市大学呢教授夏明博士和这个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感谢听众观众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专题讨论呢，将关注热点问题：中共刮起宣誓风，嘴上都说跟党走。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来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